麦斯伍德利用翻译的机会，采用偷梁换柱的伎俩，企图借机在纸币上面兜售其泛突厥主义的分裂思想。说明分裂分子在进行阴谋分裂活动时无所不用其极，什么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因此我们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在警惕分裂分子阴谋的同时，更要向社会上的广大民众揭露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只有当广大群众都已觉悟并能辨别清楚时，东突民族分裂思想才能无处遁形，新疆和谐稳定的局面才能长久的实现。这应该也是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给我们的一点启示。五，双四九银币，新疆和平解放的见证者。1949年5月20日，新疆省政府为了尽快摆脱已经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金圆券对新疆省币的拖累，进行了一次以银为本位的币制改革，由新疆省银行发行了一套可以兑换的纸币银元票，同时由新疆省造币厂铸造了一种面值为一元的新版银币。在这套一元面值的银币中，有一个版别非常特殊，就是将银币正面下方原来所铸造的铭文民国38年改为大写的1949年，与背面原有的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纪年1949重复，这就是著名的双四九银币。有的人因为不了解它的来历而认为这是一种错版币，实际上它不但不是错版币，反而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见证物，记录和见证了新疆和平解放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惊心动魄与波谲云诡。下面我们就通过这枚特殊的银币给大家讲述一波几折惊心动魄的新疆和平起义背后的故事。一，如图所示，银币的正面中央铸有汉字一元，周围是以麦穗组成的圆圈，圈上为新疆省造币厂铸，圈下为1949年，圆圈的左右两侧各标注有一个花朵，银币的背面中央为一个圆圈，圈内铸阿拉伯数字一及维吾尔文Dollar, 英译元，圆圈上方为维吾尔文汉译新疆省造币厂铸，圆圈下方为公元纪年1949。这枚银币是新疆历史上唯一的一枚以元为面值的银币，属于银元制。在此之前，新疆省所铸造银币的面值都是以两、钱、分为单位，属于银两制，并且是以镶平为标准。这是因为当年是左宗棠率领湘军收复的新疆，将湖南的镶平带入了新疆，又因为新疆当地将银币称为天罡，因此银两制在新疆又被称为天罡制。但是这枚银币的面值单位却从银两制改为了银元制，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与当时新疆省政府所进行的以银为本位的一次币制改革有关。国民政府早在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时， 就已经废除了银本位制，统一使用法定的纸币，禁止银元流通。但是新疆为什么要在十多年后的1949年恢复使用银本位制，并且重新铸造了银币呢？其实这完全是出于无奈，需要从当时因法币贬值所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说起。法币的贬值实际上从抗日战争后期就开始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没有处理好接收的沦陷区留下来的混乱局面，特别是没有按照实际的购买力来计算法币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券的兑换比率，而是规定以1:200的不合理的兑换比率兑换。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财富掠夺，造成了沦陷区民众的财产损失，加重了大城市的经济混乱。更主要的是，内战又起，军政费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成倍的大幅增加。这只能依靠加大法币的发行来解决。法币的大量增加，更加剧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当时，国民政府对共产党控制的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封锁，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物资流通极不通畅。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就很难通过加快农村与城市的物资交换，用农村生产的物资流入城市的办法来缓解城市的通货膨胀。另外，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的货币本身又对法币造成了挑战。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能依靠外国的支援来解决城市的物资紧缺和通货膨胀问题。但是这显然是一个杯水车薪、扬汤止沸的方法。于是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币除价值尺度的功能之外，已经丧失了价值储备和交换手段的作用。而恶性的通货膨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到了1948年8月，因恶性通货膨胀的不断恶化，法币已失去了购买力，无法再维持了。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实行著名的819限价经济管制的同时，幻想再次通过币制改革疏解财政金融困局。国民政府便仿照两宋分界发行纸币以掩盖通货膨胀的办法，发行金元券以取代法币，实行金本位制。但是金元券不仅重蹈了法币的覆辙，其崩溃的速度甚至比法币更快，发行不及三个月便破产了。11月下旬，翁文灏内阁因此倒台，主持币制改革的财政部部长王云武也随之去职。金元券崩溃之后，各地为了交易上的需要，纷纷以银元代替金元券用于流通。于是已经南迁广州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又于7月2日发布改革币制令，宣布恢复实行银本位制。但还没有来得及推行，政权就垮台了。全国只有青岛、广州、重庆、新疆等处发行了银元券。新疆以银为本位的币制改革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的。二，上一节讲到，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民政府原计划在新疆发行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以统一新疆币制。但东突民族分裂分子麦斯伍德的阴谋打乱了这一计划，国民政府只能同意新疆省在中央银行缴存50000两黄金作为发行准备金，继续发行新疆商业银行的省币。新疆省因此成为当时全国唯一拥有纸币发行权的省份。